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怎么了？
我腰好酸呢，帮我捏捏好吧？
不要。
哎呀，哎呦，就是求你求不动。我觉得我应该生活在耶稣那个时代。老爸，你有什么好方法能让我不要腰酸背痛？
怎么又哎呀哎呀的呢？
腰酸呐，成天坐着办公，腰酸呐。
你要晓得，
嗯，
我们老祖宗讲的腰杆子要挺直挺直啊，你坐着常常挺挺腰就好了嘛。
啊，办公室的办公桌椅不是人体工学的，所以就腰酸背痛。不过我觉得，我刚才讲了，我说我如果生活在耶稣那个时代就好了，因为我一腰酸背痛，我就去找耶稣。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你一定能让我不腰酸背痛。怎么样，来治一治吧。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样就不像有信德的样子。什么？
我相信
你就治我腰酸背痛。
好，那不要行了。那耶稣当医生好不好？他当医生，他一定能治好人呢、啊。
哎，
还可以赚好多钱呢。
对，老爸，这一点呢、啊，多莫倒说对了呀。耶稣啊，如果当医生的话，哈，那可有赚头的嘞。每天呢、啊，那个门口一定是
门庭若市
，大排长龙啊。
几家大医院都开了。
嗯，哎，不过这好像人的想法。
对呀、啊，如果耶稣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是耶稣了，
不止不是耶稣吧？啊，整个人类的基本史就没有了，
这
还有什么死亡复活？
那影响的可大了。
就不会有这个整个现在地球上的人有这么多人跟着耶稣走了。
不过我告诉两位啊，我们今天的福音章节啊，还蛮有戏剧性的。
嗯，
我一直在想啊，主日学那个复活节究竟要演什么呢？
嗯，
哎，这一段好像还挺不错的呢。
嗯，
因为啊，它的张力好大啊、哦，好像是一个脚本一样。
对，很有动感。
对呀、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福音呢？我来念念看啊。
嗯，
它是啊，马古福音里面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记载的。过了几天，耶稣回到格法翁，他在家里的消息就传开了，立刻有许多人拥上来，甚至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了。他就对他们讲道。那时有四个人抬了一个摊子来到他这里，因为人太拥挤了，不能把病人送到他面前，就在耶稣所在的地点拆开了那儿的房顶。拆开之后，把病人连同躺卧的担架坠了下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当时在场的几个经师心里头就议论了，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说了亵渎的话，除了天主以外谁能赦罪？耶稣凭自己的神力立刻看透了他们的心意，就对他们说：你们心中为什么这样想呢？哪一样比较容易？是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还是说起来拿起你的担架走吧？但是我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赦罪。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去吧。那个人就马上站起来，拿起担架，在众目注视之下走出去了。大家都非常惊奇。光荣天主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怎么样？
就是这个，
很有故事张力吧？
就是，这是啊，千奇百怪哈。
对，你看那个最后那一段，大家都非常惊奇，那演起来都过瘾啊！
每个人都这么说，乱糟糟的可就听不清楚了。哎，可是他为什么没有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这个摊子马上站起来，而要他说了第二次：“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吧。”
哎，你想想看，一个摊子，摊了那么久了，
他还得试试身脚。
对呀、他哪敢一豁当当就站起来了？他
也
觉得怪怪的、
这也是、
对对，
这也是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之前，他是绝对不站起来的。
对啊，哎，不过老爸，我们在这个福音章节开宗明义就看到，耶稣又回到格法翁，
对，又回来了，
有证明说耶稣是住在那里的，对不对？
对，
那马他的母亲还有他的义父都住在那个地方，
因为不住在那边的这个戏演不下去。
哦，
你说说看，四个人抬的这么一个病人，
嗯，
怎么上屋顶啊？他能飞上去吗？
嗯嗯嗯嗯，
那一定要有人帮他下楼梯，
嗯嗯，
一定有人帮忙，
嗯。
那么这里面的幕后的工作人是谁啊？
嗯，
看那么多人，哎，暗中两个人帮忙了，
搞不好就是，
哎，搞完就是，
去去去，接电话接电话，
好，
啊，旁边接去，
到了，
哎，真是，
哎，
嗯，
就是安德烈。
嗯，
跟波多路，
哦，就他们两个，
人围了那么多，在他家里，他总要出来维持秩序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
看到这么一个人的话呢，
嗯，
好，我给你拿那个铁锹，
嗯，
啊，那给你拿梯子，
嗯，
你们上去，
嗯嗯嗯，
有这么两个人帮忙以后的话呢，哎，
嗯，
他才能够上屋顶。
嗯嗯嗯嗯，
他们的屋顶，
换句话说，就是有人通风报信，说你们来就对了，嗯，我给你架梯子，你赶快上去。
那就等于说，这。耶稣在治病中间，
嗯，
他的护士，
嗯，
啊，就帮他在那挂急诊，啊，
哦，
走另外一个条路，你上了去。那么他那个，因为以色列那是屋顶是平的嘛，
啊，
平台，
嗯，
啊，不是说
平顶的屋子，
先瓦就能够下去啊，铁锹敲一敲，打个洞啊，你把它放下。
哎，这些人也很坏呀，
嗯，
他怎么把耶稣的家的顶上凿个洞啊，真是。
我在想那也可能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呢，西满波多路是我的家，你就做吧，
啊啊啊，没关系，
一定是这种安排下来，
嗯，
所以他这是一定要梯子爬上去嘛，
嗯
嗯，
啊，那这中间呢就是等于他挂机怎样，哎，等都弄好了就坠下去嘛，嗯，空降部队下去了，
对，所以啊，耶稣就发觉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一定要到我面前来，他的信心非常坚强，
嗯，
所以就让他起来吧。
这信心不只是说这个人的信心，
其他的他帮着他的四个人
朋友，
嗯，再加上耶稣跟前的那两个内奸，
哎，你这是什么心态呀，啊？
哎，耶稣其实耶稣想做这个事情，不是想做这么多这个事情，嗯。哎，你不要去替我拦那么多生意来嘛！
不，你看他那个样子啊，哦，
嗯，
耶稣哪里不知道这个人要从上面下来？他当然知道。对，他也应许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在这些人，尤其那不是很多病人在那，嗯，
对对对对，
在这些人面前所发生的事，未来
都是传福音，
都是传福音的方法，
他们都是见证人。
嗯，所以耶稣其实应许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嗯，那他之所以继续做，只是让你看嘛，他不是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的这些人
挤不下了
看得到，因为他们耶稣要让他们看到他的行为，嗯，啊，所以他才会允许他真的把房顶都掀了，
嗯，
然后让一个
人放下来。
不过这个演起来有点困难哈，
嗯，
咱们得下得好高哦，然后从上面要弄一个这个病床下来，这好像演起来有点困难，
哎，
想了半天思前想后有点折腾，
没有关系，从上头下来的时候先放洋娃娃，或者用被子裹成一个人形，
裹成一个人形，
对，下来以后呢，那个小朋友再拱进去，
再找两个剪厂的，哎，把这个床
给
搬走。
对对对对对，哎呀，
那移动场景啊，
对呀，
啊，场
景移
动一
下没关系，哎，不过整个来说啊，我是觉得，耶稣他很大的，他在整个的传教的过程当中，他很大的一个动力就是他的爱心的显现，
嗯嗯，
让这些人都发觉他真是爱人，你去求他，他就是会治好你，这就是在当时的人们能够驱动这些人一直跟着他，
嗯，
一直去帮着他一起传福音的很大的一个动力，啊，
这个来讲说，现在我们不是也有这个治病的，
嗯，对，
也有治病这个这一方面传教的人也有嘛，
嗯，
哈，
嗯，
这是根据耶稣这方面来的。你看他为什么要用四个人这样下来？这个张力啊，福音的张力很大啊，不是我个人来求，
嗯，
我们个人不能去的时候，在耶稣的范围里内，准许很多朋友来帮助你啊，准许我的门徒来帮助你。
而且这些人要齐心合一，啊，
对，他不会把他掉下去了，一个人一松手啪掉下去了，
这真的很冒险的一件事，
嗯，
下来，啊，
而且还确定那个屋顶能承载五个人， 加一个担架的重量，
是啊，
不然它啪一下下去了，
那就没有，你本来它上面就本已经是晒东西的嘛，晒晒粮食，
物资
那用的。那我们就晓得说，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想说，耶稣在这里，但大家见证，会有赦罪的，
有赦罪的权利。
那这个这病人必是很严重，
嗯，
这么严重的罪，我都能赦，那这里谈到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到底罪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教会不是有大罪啊、小罪啊？
罪的定义是什么？
罪的定义，大凡违背了上主的旨意，不许人去做的事，而你去做了，这就是一种罪。
犯了十诫的都是大罪啊。
十诫啊，我们简化在我们中国来讲啊，十诫就违背什么？违背四个字：
礼
义
廉耻
啊。所以四个非啊，不是礼义廉耻的，它都是罪。这是我们最
不合理一连
是的，
嗯，
你看不但这个是齿字来讲哈，我再也不讲了，那是耳朵心里面不对，耳朵发红的就是齿，羞耻羞耻，因为你羞，你这个
心里感到
感受的，就齿就来见于脸上的，
嗯，
那么说。在我们中国来讲，礼义廉耻是一个建国的根本，对不对？如果是礼义廉耻没有的话，就乱了，那就犯罪人就多了。现在社会这么动荡，干什么？
就是不要脸的人太多了。
真的吗？无理人太多，的确是这样子。口水爆喷的。
四维不张什么东西？
国乃灭亡，
国乃灭亡嘛，对吧？他四维里面有一个啪叽打倒了，你剩三个怎么撑得住啊？
说到这个事儿，说四维不昌，对不对？
对对，
这就跟刚才那台灯样了一样，
四个人就是
一个吧唧倒了，
那个人一定跌下去
嘛，跌下去了，
国家一定倒了嘛。
对，所以他这个人呢，是肯定的是四个四，那么就说我这样子没有这个解释了礼义廉耻，而且是义人，义行，那虽然我在礼上有点欠缺，但是我的诚心够，我诚心的求你。所以合乎理啊，合乎义，那么不贪啊，我不是五个人一定要都来求你，耶稣都给我治好，
我只一个，
我只要帮助你，不贪是廉
廉
哦，只治一个病人嘛，
对
对，
那么我后来就你怎么讲我怎么做，那就合乎耻，知耻近乎勇，是我很勇敢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这就不是罪人，耶稣说你罪赦了，因为他合乎这个赦罪的这个定义在前面条件都符合了。
对，
所以我们这样子看了，哎，那么这一个戏剧就演得很漂亮了。是每一个人角色都扮演得很好，
非常明显的这个把合了我们的国之四维啊。
那接着那有几个金师在场，也有金师。
对，
哎，老爸在那个福音章节里面啊。金师
是个坏人，好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肯定自己那个错的嘛，就像现在政治人物说，明明自己错了，要
你拗，
要拗过来，要那个拗，那个讲的你会气死的，你会，他就是维护了自己的哈，那所以耶稣就要指责他们，你们讲不对，哪里不对，我哪里行为不对，
对
他都没有话说。没有话说，但心里又不服气呀、就是这种的人在社会上，
所以那个金师啊，他也不敢说他不对，对不对？他就心
里
议论啊，
心
里
在议论每个人，然后耶稣就都看透了，
对
啊，
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呢？
他凭什么呀？你看他德行，他觉得自己了不起，
又没，
怎么咱们越演越像金师，这不好，
又没有。都像我们有学问的，一点学问也没有，对吧？那个木匠的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想不来，这个老爸也成了金师了。
那共同，那就是我们都是艺人，看着不平的事情，我们共同的声音出来指责他了。
对，是我们是艺人，合乎礼义廉耻的艺人。
然后耶稣凭着自己的神力，立刻看透了他们的心意。耶稣都不用跟他们交谈啊！
不用啊，耶稣在耶稣在耶稣的眼睛上，眼睛前面就一个无形的 monitor， 每个人的心里他有四几个金师嘛，五个金师就有五鬼，那五鬼一出来就噔噔噔，那个声波就出来了，耶稣就判读了。
哦，
耶稣很厉害的，他给了人的脑子，人才能发明电脑嘛。
所以啊，耶稣你看他立刻就问他们说：“哎， 你们心中为什么
这样想？为什么
这么
想
呢？
嗯，哪样比较容易啊？说四个字容易，还是说一大堆话
容
易啊？哎，他就说，你的罪赦了五个字最容易。那后面
我老爸这句我有点不太懂哎，
你说
为什么说哪一样容易？我看两个都很容易啊。你的罪赦了这一句话，起来拿你的担架走吧。
所以这个最讲最容易，谁都会讲嘛。
对呀、
你罪赦了，你罪赦了，赦罪，嘴巴讲很容易，就像讲我爱你，我爱你很容易讲，但是爱的行为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呢，那爱就是空的。
所以你的罪赦了是言语，
言语
起来拿你的担架走吧是行。
真正赎罪的人，那实际上我有这种成果摆出来给你看，我叫他赦罪就赦罪，那你可以讲。你罪赦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叫一个摊子说
站
起来走路，
走路
做不到。
嗯，
我做得到，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摩西亚，
拿起你的担架，
这是不容易的，
回家去吧。你这是按这按照军事上来说，那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起来，站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去吧。他就照着做了，你看，这实现了嘛。
不过最重要的是，但是我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赦罪。
就这句话印证了讲到半天我就是有权，这是事实摆在面前印证，你们是见证的，人子有权赦罪所以他这一幕主要的戏为什么要有用要取景于这个时候，人那么多，有金丝在做见证，又要做有屋顶降下来，这么困难的中间，这个人行动不便，根本不能走路，我叫他走路。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讲说，这个人是什么呀？我们现在讲生活中行立坐卧，那这个时候，这个人是卧着的，最基本的，娃娃，起来，坐起来，站，走，这是生命的一个历程的，重新各生命历程，因为我们晓得要做到人能够走啊，不简单。婴儿诞生的时候是卧，后来才有坐，才立，行。他这个时候是演练的人生长的一个整个历程，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卧就归零。我们如果像老爸要卧下去就归零了
不是，你晚上睡觉也是卧，应该说是如果不起那才是归零嘛，对不对？你卧了还要起来，那怎么归零？没归零啊。
亏你还解释得出来呢。
他躲在浴室，我跟你讲，我一次我在植物园运动的时候我做谜给人家猜，我说我要靠近，那我走过去靠近树木的时候，你们打一个，这个是四个字的成语是什么？摩兰灾呢？
我要靠近树木的时候，不知道。
行将就木，
行将就木。
所以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就是暗示说一个人的重生一样，由婴儿到成长，拿起走了，行。我们一大半辈子的能走的时候，才是开始人生的过生活的时候。你以后去看什么形式啊，行军都是用行的，
对对对，
形式我们大部分的人说拿起走的时候就表示说你可以进入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是服务的，是求生的，是工作的一个阶段开始。
对
哎，东木啊，
是
如果你是那个摊子啊，当耶稣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
真的假的？我这好几年了嘞，你这样一说话我就起来了。
对，
这是
喜悦，
这是用人的想法。如果是他很坚定的信心，你叫起来我就起来，你叫我走我就走。但是如果是我的话，虽然我有信心去，但是我有，如果我当中有这么一点点怀疑的话，我就起不来了啦。基本上我还是会说，你叫起来我就起来，反正我相信。
所以你看啊、他对那摊子还说了两次。
第一个先生，我赦了你的罪嘛。
对，他说孩子，你的
罪赦
了。那个摊子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后来又对摊子说：“我吩咐你，
起来，
拿起你的
担
架
回
家去
吧。”
然后那个人呢，就马上站起来，拿起担架，在众目注视之下走出去。要我是那个摊子，我可拽了，对不对？
走开，走开！
对，你们统统走开，我会治好的。 我现在要走出去了，通通让开，你看多威风啊。
不是，那个时候这摊子他是唱 rap 回去的。我现在要回家，你们都看到我好了。
真的耶，要是谁是那个摊子应该是
好高兴
不喜了。
所以你看他这里第一个讲你最色了是给大家听的，
嗯，
啊，你没有醉了，但最色了怎么，我们如果听到这句话啊，醉色了，
好吧，那就射了。
射了，那怎么办？
怎么样了？你没叫我
去、啊、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啊？嗯、他必须就说：“哎，这我们医生也是一样的。好的，你先走走看。
对对对，
你先走走看。嗯、啊，你病好了，病好，我们还是坐在那里。
对对对。
那好以后怎么样？要医生的指示、嗯、啊。所以他这个是很合于现在的医药的一个规矩一样的
标准的医疗、
啊。你病好了，
嗯，
叫最射了，你病好了。
嗯。
好了怎么办呢？哎，你去办出院手续吧。
嗯嗯
嗯。对，他就赶快就坐起来。走，办手续、嗯、
啊，试试看，哎，跳一下，啊、那脚再抬一下，哈哈，就像这个眼睛动手术的人一样，就好。我现在眼罩帮你拿掉了 啊， 啊，好，眼皮张开，看前方，你看到什么？啊，这是多少？这是多少？好，
哎，结果我现在发现，其实是，耶稣啊，早多年前啊，
就立下了模式了，
告诉这些医生、嗯，你们看到病人要好之前要做些什么，所以呢。嗯，你必须要告诉他，要吩咐他
一个动作让他做出来。
对，而且很重要就是，你还是你医生，医生你还是有爱心的去医，这个病才会好。你像他这后面讲了嘛，他这个，我吩咐你起来。他这句话，我想讲的应该是很
温柔
的，很温柔的，很具爱心的，绝对不会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吧。哎呦，好可怕！
那个摊子可能就不敢起来，又瘫了。
对，大概。心没有定下来，真的会扛
不
住。
嗯，
所以你看，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今天那个读经一哈、
嗯，
有跟那个罪的呼应的问题、
嗯、上主这样说、嗯：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要回忆过去的事。看哪、啊，我要做一件新事，现在已经发生了。你们没有发觉吗？看哪、啊，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里挖掘河流。他们是我为自己造的人民，要向我唱赞美的诗歌。但是雅各呀，你并没有呼求我，以色列呀，你竟然厌弃我，你的罪恶成了我的负担，你的罪犯使我劳累不堪。是我自己为了我而免除了你的罪恶，不再追究你的过犯。
就呼应，
嗯，
这个是耶稣讲的对事了。是我们现在都是负罪的人，
嗯，
他这里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们做的、
嗯，
但是呢，我们犯了罪，是我劳累不堪，累死了，
嗯
啊，那就呼应说，哎，在天主那边那个时候应该，烦了，劳累不堪，为什么病人太多啊？
嗯嗯 嗯， 嗯，
有罪的人太多啊，那真是累死人了。
对
啊，所以他还讲说，是我自己为了我而免除你的罪，
嗯嗯嗯
啊，那怎么免呢？派耶稣来免你们的罪。
嗯，哎，老爸，我刚才有问到啊，那个大罪小罪，我们怎么去分别呢？
真的讲，这是无形的、
嗯、
啊。那大罪是什么？行为伤害了别人都叫大罪了。啊，小罪是我自己心里面内心所想的，啊，不伤害了别人，伤害了自己的。
嗯。
可是那伤害自己自杀是大罪、嗯、那是杀人。
可是。自杀本来在教会的规矩
是不许可的，
是不允许的，因为他是在第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嘛，误杀人他杀人嘛，
嗯，
哎，那是不被容许的，
嗯，但十罪十诫都是大罪，嗯、
十诫圣教四规也都是大罪，
嗯
他在要理问答里面有特别把这个大罪小罪有把它标明出来，
嗯、
但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去犯那七罪中，那七样罪过哈、啊，你犯了它大概就不会是小罪。
嗯
啊，什么贪吝了、骄傲了那些啊，那个罪恶，你不要看那个七罪中，那个七罪中是所有罪恶的渊源，就是那七。
因为他这个，不管你怎么，你就伤害了别人嘛，你骄傲、嗯、啊，就伤了别人。
对，奸佞、吝啬、
吝啬也伤了别人。
嗯
啊，有的
多么
嗯，
吝啬伤了别人，你常常很吝啬啊。
嗯，
没有啊，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没有吝啬啊。
有啊，
我是保护你啊。
我要买的东西你都没买啊。
你都要买那个十几万的钻石，我怎么买？你伤害我还是我伤害你啊？等我有
这样不是吝啬、
啊？当然不是吝啬，那个不是你生活必须的、啊。
看他的爱的标准呢、啊，哈，有的时候用物质来表示爱。
嗯，
在这边我们重视那个石头的话，哎，他就吝啬了。 他把钻石看作石头，这个我们买了放在保险柜里面，我弄一个大的给你就好了嘛。
对，那精美机边很多，
对，就是看你认知的问题了。
嗯
啊，我认知物质重要的时候，哎，他就吝啬；
你
认知精神重要的时候，他就不吝啬。
你喜欢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不宽裕，等再宽裕点，我一定买给你，好不好？
我老实告诉你，我还不太喜欢这个。
我只是考验我，
嗯，
他在考验我，认识，
嗯，
对，因为这个吝啬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要讲的吝啬，也是一个最、你该用的你不用。
对，其实吝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该用的你不去用，这就是吝啬。但是有很多是我们不一定要用到它的，那就不算是吝啬。嗯，
老爸，他就说了，有些是我们不该用到的。
嗯，那将来我们要列出来，
哪些是该用的，都
要
请
大法官。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请大法官解释一下，正经事件。他在今天的这个答唱咏里面哈，我觉得他这个非常言简意赅的告诉我们，我们天主怎么会帮助我们哈？体恤穷人的真是有福，他遭难的时候，上主必会救助他；卧病在床，上主必会医治他；身患重病，必赐他转危为安。很重要的是，因为我纯洁无罪，你便助佑我啊！所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你不能有任何的罪患在你的身上。耶稣就会这个去来解救你，但是耶稣还是非常宽大的。你纵然有一些这个，在耶稣看起来，或者在这个条文上来讲，你是一些罪犯，但是好像主耶稣基督也多半都会原谅，说你做补赎好了。
对啊，
哎，我先原谅你，你回头再做补赎好了。对于这种情形，嗯，比方说他有一些像小朋友来说，小孩子来说，嗯，兔爸爸了。他不舒服了，他不会不照顾他。这个偷窃是一个重罪啊，但是他会让他治好了以后，然后运用各种机会告诉他，你要去告诉你要去跟神父做和好圣事啊，跟主还是在一起的。而且天主不会因为你偷拔了，他不原谅你，他会原谅你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那神父就讲拔了，
他就是偷拔了。
他说。拔了有什么关系？我们以前当小孩子也是啊，拔了马上去告解，告解完了以后赶快吃拔了，吃完再去拔了，再来告解。那神父就会说：“为什么你告解都是拔了？怎么没有拔别的水果？”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好的一个制度哈、
嗯，
会被人家误用。所以人家讲说：“哎，他能叫我去告解了，没罪了，再犯罪，再告解、啊，把告解当做一种的有犯罪。”不亏欠，胆大的去犯罪，
屏障挡着盾牌了，
不是很好的。所以小孩子才会用这样子。他有一个神父养了一只鸡，很可爱，是吧？那么这个小孩子把它偷走了。
嗯，
偷走就告神父说：“神父啊，那个是，偷了鸡是不算犯罪了？当然是犯罪的。那我还给那个主人，啊，那
算不算功劳？
他不要的话，怎么办呢？”那就不算你拿嘛。那时候我偷了鸡，我就送给你，我还给你，就给你好了，好不好？不要。他说啊，那不要的话，那是不是不犯罪了？好、啊，是，抱回去了。回去一看，那鸡不见了。啊、
这小孩好贼哦、啊。
那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利用这些人性的那个弱点的问题哈、哎，做一些犯罪的事情。
所以别看他是小孩子、小孩子心眼怪多的，还会去套神父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在讲说，哎，什么是罪呢？真的来讲说，为求是心安不犯罪啊。那中国人就讲最简单的来讲说，真的、不贪不求，那欲望降低，心里就安了、那我们为什么会犯罪？真的讲，就是贪念，因为贪念犯罪。
不是有句话说吗？无欲则刚。你没有这个。这
欲望、
贪念的欲望啊，你行为举止都是合乎这个纲常的。对，
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啊，你看，在那个答唱咏第三个就很清楚了。
对、
因为我纯洁无罪，你便助佑我。如果你不是纯洁无罪的话，恐怕老天都很难帮得上你的忙呢。
天主就是老天，他根本不帮你。
对呀、所以即使是这个摊子啊，我们今天讲了半天的这个摊子。他虽然是重病在身，但是他纯洁无罪，
所以主耶稣基督救了
他，再加上他那个几个朋友啊，齐心合意的祈求，所以这个整个今天的福音啊，除了告诉我们纯洁无罪之外，祈祷就像老爸常叮咛我们要做的，祈祷其实它的功效啊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是无可限量的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说，尤其那两个孩子会老是有时候去上什么教堂，不行，那我没有告诫了。但是现在的神父的告诫是随机性的，它不是那么固定式的。我一定弥撒开始前半个小时，我坐在告诫厅里头听教友的告诫，你要告诫你去找他。好，那他们就说不行啊，神父都认识我，我跟他讲他就知道是谁了。其实我们应该给他强调一个观念，就像这个达昌勇的最后一个，因为我纯洁无罪，所以你才会帮助我哈，合乎天主的道理。今天也谢谢老爸跟我们说了这么多，然后让我们也更了解今天主日福音的真正意义所在。老爸谢谢。
老爸的话，
哎，今天的福音我们探讨下来说，是一个很动感很强烈的一个得舞台剧一样的在表演。那这里面呢，我们忽略了一个点，友情的重要。假设这个摊子他没有朋友帮助他的话，哎，他不能接近耶稣。那么我们人在世界上呢，除了亲情之外，最重要什么？就是友情。那所以在圣坛里我们谈自己称呼他组内的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是亲情，但是更重要表达是友情。因为我们在人世间就缺少了血缘的关系，当然是的算是友情。那么在友情的辅助之下，哎，我们的整个人呢好像就活起来了，因为互相的支援互相的帮助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哎呀，在进了圣堂以后，看到那个每一个人笑容就自然出来了，就什么友情的珍贵。那我们要多给人家友情，帮助所有的人。如果说我们能够结识更多的友情，就变成一个链一样的手牵手，那么出去以后呢，受我们注意的人就更多。所以我们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那种帮助朋友不顾一切的那种精神的话，是我们要效法的。